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珍惜学法小组走正师父安排修炼路，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0日。我与 A 同修长期固定在一起学法，算起来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期间我们互相之间发生了性格上的冲撞与各种摩擦，我们悟道从中让我们看到各自的不足，渐渐地走向成熟。 A 同修是在96年接触大法的，自然也是我们县的协调人，他说话语气柔和，做事柔中有刚，但他很特，生活洁癖，与任何人相处都是平平淡淡的。记得在2000几年期间，我们每周都有7、8个人在大组学法，时间长了就都各自暴露出自己的不足。 A 同修不让人说的状态很明显，以我的性格在他跟前就得小心翼翼。后来生活促使我们走得越来越近，他对我也有些了解，我说话直不绕弯，他发现自己虽然走进大法多年，但并不懂得修炼，加之当时亲人给他带来的经济磨难，简直无路可走。这时他知道应该多学法了，然后他想跟我在一起学法。其实当时以我的修炼状态，听说他要跟我在一起学法，内心还是有些压抑，对他还是有些打怵，因为在他跟前不随意，不敢多说话。 A 同修决定晚上去我家学法，记得是在2010年，那时他还没退休，每天他都挎个包带着手机来，每天我们学法到7点左右的时候，他儿子就来电话了。他儿子在异地住，没有什么事，就是习惯的生活问候方式。我也理解他们，白天工作忙忙碌碌的，晚饭后有一点闲余时间，儿女惦记着父母，信息沟通报个平安。但是我看他已经习惯于这样了，然后我就直言不讳地说，你应该跟你儿子说，你现在晚上天天学法了，这个时间你儿子不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吗？修炼的环境得我们自己去开创，去改变。同修 A 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晚上就不来学法了。我知道他不是有别的事儿，一定是在过心性关呢。还好当时我没陷在责怪自己的状态中，只是抱着对他信任的心态，认为他一定能来。一天两天，直到4、5天后，他终于来了。我们虽然学着法，但内心都有些尴尬。学完法后，我就坦诚地说，我说话就这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别跟我一样的。他说，我这几天也在反复地想你说的话，其实你说的话也没毛病啊，怎么我就那么不舒服呢？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不让人说。我说，其实就是我说话语气太难听造成的。我们把话说透后，从此同修不再逃避矛盾了，我们共同真正的走入了实修的状态。我家住平房，时常做一些资料，一般情况下大门都是锁着的。有一次我还没来得及开门，同修 A 来学法了，哐哐敲门，我就急忙找钥匙小跑往出走，这时同修还在敲门，因是铁门敲起来噪音很大， 我边开房门边说，来了。这时同修马上怼回我一句，谁知道你来没来。当时我愣了，心想完了，这话又惹着他了。事后我就在反思，反复过目当时开门时的场景。其实 A 同修不是那种事儿多的人，也很好相处的，那为什么就来了这么一句话就又把他惹怒了。经过理顺，我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是我反感他敲门的急促声，所以我就带着抱怨不耐烦也很无奈的语气说，来了，言外之意就是别敲了。通过这件事我才发现，我的这种说话语气脾气秉性都已经形成自然了，只要有不符合我的，无论在任何场合，那种焦躁不耐烦的语气无掩饰的马上就暴露出来。与我走得比较近的同修也曾经说过我，好话不好说。师父也多次点悟提醒我修善。可是从小生长在党文化，加之在看不到爱心温暖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成家后丈夫又不如意，没有共同语言，他的易怒易暴的性格逐渐地加强我以牙还牙，促使我以恶制恶。在这种环境中被熏染的我，善良的本性已经被埋没了，甚至都不懂得什么是善了，所以苦于不知道在哪儿修善。但是这次我就感到真的是刻骨铭心，留下深刻的教训，终于意识到自己半生以来说话的语气都不是正常人的思维状态了。我内心不断地感激师父安排了这样一个好同修，直指人心帮我修炼。从此我才开始重视自己说话的语气，意识到就得做到，但是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我修炼路上长期以来最痛苦的一大难关。每当一旦放松任性守不住心性时，就又让同修心里不舒服，时不时的就把同修惹生气了，过后心里也责怪自己恨自己。多年来时不时的我就给同修当一把磨，我知道每次的摩擦100%都是我的错，即使这样同修与我不离不弃，也从来不影响我们协调做救人的事，更不影响学法。由此我也看到同修在逐渐的扩大容量，不在意我说话的态度，包容我理解我。随着我们修炼的成熟，现在我无所顾忌的那种随意伤人的语气越来越少了，有时把握不住刚一出口的时候，马上就能意识到抓住它，抑制它，不让它发挥作用。至今我们坚持在一起学法已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中，每次出现矛盾过后，我们都能真诚面对自己各自的不足，切磋交流，不逃避不掩盖，交流中真的是感到沐浴在师尊的法光中，时时被大法洗涤。再结合每天浏览明慧交流文章，更加促使我们向内找的明确性。记得有一位同修两次笑着说，你们两个人的性格能合得来，稳定在一起这么多年，真是。是呀，如果没有师父的点化和大法的指导，或许我们一天都不能在一起。现在我们每天在修炼上都觉得有共同提高的话题，我们越来越珍惜师父给留下的这个修炼环境。我看到同修修炼的成熟，也默默地在激励我精进。同修在做3件事上脚踏实地认真去做，不敷衍，劝三退不求数量，除非家中特殊情况外，他每天都出去劝三退讲真相，三退后的名字98%都是本人的实名，体现出对方愿意接受三退。虽然每天退的人数不多，但同修每天都一如既往地坚持做。 自从师尊在发表《法难经行》两篇经文后，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是难受，想起师父讲的法就流泪，五六天才走出这个状态。师尊的苦口婆心，一次次的谆谆教导，使我这个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感到无地自容。在生活中缺乏的就是善意与爱心，所以为自己的修炼状态而流泪。师父明确讲的这段法，是给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再一次修炼的机会。在我还没有完成这篇交流稿的时候，孩子从异地回家，孩子也是同修。其实每次孩子回来的时候，我们说话都相互碰撞，我知道这是让我扭转观念去人心的大好时段。但仅这一次，孩子对我说话不依不饶，时时处处纠正我，说我说话不正面回答，说话就带情绪，说我说话的口气跟他爸一样一样的。孩子说的话我是心服口服的，一点都不错。我说话多年来不知不觉已和丈夫一样了，说话不按正路出牌，总是拧着说。我每天只是看到丈夫说话难听，我有时反击报复他，可是就是看不到自己。其实我在孩子丈夫面前不改变，还有一个爱面子的心，是这颗心在阻碍着我不能达到表面完全同化大法。孩子这一次回来对我帮助很大，师父的宏大慈悲利用各种方式给我一次次的修炼机会，弟子感恩不尽。弟子一定刻苦修心，不枉师父的慈悲苦度，借此向曾经被我语言伤害过的同修们说一声对不起，真诚地向你们道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初走出病业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8日。2024年3月，我的左小腿内侧近脚踝处开始酸痛红肿，这个地方小时候动过手术，当时得了急性流脓骨髓炎，骨头变黑溃烂不能走路，去医院治疗时，医生说已经烂得只剩筷子那么细，再晚去一个星期就要截肢，爸妈都吓哭了。这个病也是世界不治之症之一，不是留下后遗症就是有生命危险。手术后我却奇迹般的康复，成为健康的人，亲朋好友都说我是有富贵命的人。果不其然，1997年我得法修炼了，成为师父的弟子。虽然腿不舒服，我仍然坚持送孩子上学。三月底，我的腿已经红肿得不能走路了，红肿面积在一点点扩大，剧痛在一天天增加，白天还轻一点，晚上就疼得厉害。我时常在夜里疼得双手抱住腿，用力使劲捏住，不让疼痛扩散。剧烈的疼痛令我感觉到了人生的尽头，但我仍坚定地发出正念，是我的业力执着，我忍受，我去消。如果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我绝不承认，我要彻底解体清除。4月中旬以后，我的腿疼痛的那真是剜心透骨，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剧痛。我抱着腿忍不住地哭，求师父，被论语，被苦其心志，夜里根本不能睡觉，眼睁睁地疼到天亮，吃不下饭，还时不时地恶心呕吐，就是口渴，每天喝2-3大暖瓶水还是渴， 鼓起的大脓包像鹅蛋那么大，不能走路了，只能一个姿势侧身躺在床上。试着站起来练功，可实在坚持不住。我流着泪不停地求师父，师父救我，师父，我承受不住了，这样可以缓解一下。家人目睹我痛苦不堪挣扎的样子，劝我实在承受不住就去医院吧，最起码可以打针缓解一下剧烈的疼痛。我坚决地说，我不会去医院的，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因我非常清楚，真正的修炼人是不会有病的，这是在消业，这一切都是假象。医院药物是常人的东西，是常人吃的，对真正的修炼人不起作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要以强大坚不可摧的正念消除它。我也曾屡次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病业关考验，只是这次达到了极限。我绝不会去医院借常人的东西缓解，那算什么修炼人？配得起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吗？有时静下心来，我不断地在心里问自己，你是大法弟子吗？我每次都很坚定地说，我是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虽然三件事做得不够好，但是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任何邪恶、黑手、烂鬼都休想动摇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修炼大法的坚定决心。有师在，有大法在，谁能有本事动了我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每次想起师父讲的法，我就充满了战胜病业关的坚定信心，信师信法，雷打不动。我咬紧牙关挺住，此刻虽身在极限痛苦之中，但我坚信大法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从未动摇过。同修知道我过这么大的病业关后对我说，其实过病业关不是单纯的病业关，都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不仅仅是单纯的增长忍耐力、增长意志力这方面，也许找出心性上的问题，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过关的。你想想，在你的认识中已经坚定了这不是病，是业力，通过常人的治疗手段是不行的，这种认识已经动摇不了你了，肯定是考验心性方面啊。我如醍醐灌顶，是呀，这是来提高我的心性的，我的心性提高上去了，就没有这样的难出现了，哪怕在难中找到了心性方面的问题，也不会拖得这么长，这么痛苦。我让同修帮找找心性上的问题。我首先做了深刻的反思，就在过年的时候，我的娘家弟弟弟媳发生严重的矛盾，年前打扫卫生，大弟媳把我的东西都清理出来，打电话叫我快回来捡，不然都买垃圾了。我告诉她别扔，等我身体好些了我就去收拾，因为怕她真的把我的东西扔了。第二天我不顾身体不舒服回去了，一件一件把我需要的衣服都捡回来。这时我并没有生气，照样帮忙打扫卫生。后来我从监控视频中看到了这一幕，我小弟弟一家回来的时候，他们两家就坐在一起唠家常，大弟媳说我的衣服放他衣橱了，我收拾出去了还嫌，小弟媳说他的衣橱也有我的东西，意思我出嫁了东西都要拿走。两个弟弟说，说的有道理，但我们都在外面，家里还得靠他。四个人一唱一和，有说有笑的，我听了一下子就受不了，满腹的委屈不平衡一拥而出。弟媳说说就算了，两个弟弟也跟着附和，家里什么情况你们不知道吗？你们都是天南海北的不在家，就我在这镇上上班，这个家一直都是我在照顾，就算结婚了也没有离开过， 房子也是我盖的。现在我放放东西却不行，不回报就算了，还把我当外人一样的嫌弃，分得那么清楚。大弟媳用我帮忙的时候就不分你的我的了，自己要不是练功人，一定和他们断绝关系。这是多强的付出就要回报的人心，爱面子心，强势自以为是的心。还有我对他们的情太重，放不下他们，什么事情都要管都要问，还想一包到底。我进一步的挖根，别人对你不公，你受伤害了，反过来说，你不就是有一颗保护自己的心吗？这颗心不就是为私为我的吗？想想自己确实有一个很深的维护自己利益的心，这就是根本的执着。这执着不挖掉它，它还会在其他人或事中产生怨恨，一定要挖掉这个根。去掉这些人心、人念、人情，我真像卸掉了大包袱一样，浑身轻松。他们是我要救度的众生，平常的关心帮助还是和原来一样。大弟媳不小心摔腰住院动手术，我经常打电话问候，还给转了1000元，说太远就不过去了，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弟媳收到了很高兴。4月8号，黑子的大脓包裂开了口子，浓稠的黄脓水像喷泉一样往外流淌，淌了有半碗的黄脓水，大脓包变小了，那钻心的疼痛也消减了一大半，这种疼痛我已经可以承受了。我一遍遍地听师父讲法、背法，坚持住就练功。1个半月后，流脓处结疤封口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承受的只是剜心透骨的皮肉之苦。师父为弟子承受的更多更大，在这生死大关面前，我放下了生死，忍受了痛苦，提高了悟性。经过3个月的正邪大战，我挺过来了，疯狂的病业败在我的手中，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一天我学师父经文，远离险恶。师父说，你生生世世欠下业债的债主，甚至巨大的业债的受害者，一定叫你还，怎么办？宇宙的法理也在衡量每一个人，所以修炼中会有磨难，才会被迫害。这整行重重的黑体字映入眼帘，我揉揉眼睛再看，还是这样的，我顿时眼泪流了出来。我知道师父在点我，感恩师父的用心良苦和保护，让我不要再纠结过去，不要再叫苦，都是欠的，踏踏实实修好自己，走好正法路。我会更加勇猛精进，珍惜师父用巨大付出和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去人心，去执着，走出人，走向神，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层次所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守承诺买花生，卖主明真相三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6日。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一个体弱多病、爱妒忌、斤斤计较的人，变成了一个健康、阳光、善良的人。但是受中共邪党洗脑几十年，思想中难免还存在着一些邪党文化因素，比如信口开河、口是心非、言而无信等等。现在我把去掉这些邪党文化，做到一个言而有信、达到修炼人标准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有一年冬天，我去批发市场买东西，遇到一位卖烤花生的妇女，她让我尝一下她的花生，我吃了一颗，觉得挺好吃的。当时我没有买花生的打算，但是却随口说了一句，过几天我再来买你的花生。回家后，脑海中总想起那位卖花生的妇女。那天在市场，我跟她聊了挺长时间，为什么没有给她讲真相呢？当时她没要求我买她的花生啊，可是临走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言不由衷地说上一句，过几天要买她的花生呢？作为修炼人，跟人家说了要做某件事，但是没有付诸行动，这算不算撒谎和欺骗呢？师父要求弟子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人。我言而无信，伤害别人，这不是与师父的要求背道而驰了吗？找找我自己，思想中确实还有不诚实、不谦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高傲，看不起别人，心口不一，自我保护，讨好别人，怕得罪人的邪党文化因素存在。那么，这些不好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众所周知，中共邪党靠暴力和欺骗维持统治。中共建政后，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用无神论、斗争哲学给人们洗脑，放大人们的欲望，教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颠倒黑白，是非不分。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说谎成为现今大陆人的常态，也是中共官员的必备素质和拿手好戏。从政府新闻发言人到喉舌媒体，从各级党官的报告到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从公共领域到个人生活，中国社会弥漫着数不清的谎言。中共邪党还把魔掌伸到了孩子们的课堂上，政治课、语文课、历史课本里到处充满了谎言。我是一名70后，自然逃不掉中共邪党几十年如一日的洗脑、说谎灌输。对照师父的讲法，我知道我错了。修炼人应该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混同于常人，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才行。满脑子装着邪党文化，能修出慈悲心吗？我得按照法轮佛法的要求归正自己，清除思想中的邪党文化，做一个真正同化真善忍的高德之士，心怀慈悲，把救度众生视为己任。认识到不足就改正，我调整好心态，带着信守承诺的诚意与救度世人的慈悲，我又去了批发市场，找到那位卖花生的妇女，真诚地对她说，前几天来市场，说过要买你的花生，我是学真善忍的，那么就一定得兑现诺言，今天来多买点你的五香花生。听了我的话，他当时就愣住了，睁大了眼睛，疑惑地看着我。他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来市场找他买花生。是呀，在道德下滑、人性扭曲的年代，谁会相信还有人这样信守承诺呢？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还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中共邪党是讲斗争哲学，搞各种各样的运动，害死了很多中国人，他无恶不作，人不治，老天爷治他，加入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将来老天爷淘汰他的时候就会受牵连， 只有分清好坏、善恶，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老天爷才会保佑咱们，才能平安。他被我的真诚和善意打动，很认可我的话，同意做了三退。我为这个生命有了美好的未来而感到欣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一场车祸中的修炼经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2月份我遇到了一场车祸，那天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绿灯直行的时候，马路对面有一辆车突然左转，我突踩刹车，但还是撞上了。当时动静很大，两辆车都撞坏了，所幸人都没事，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我车的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事故表面上完全是对方的责任，但我反思自己，其实是自己一些长期积存的问题反映出来了。整个过程中，我明显感到是师父在利用这次机会让我提高上来，达到应该达到的修炼人标准。现将修炼经历与同修分享，希望同修引我为戒。一、关于根除党文化的问题。这次车祸从修炼的角度看，可能是旧势力安排的夺命大关，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还了命债，所以很难避免。但我知道在修炼上我必须反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白白发生。因为大法弟子的命债不一定要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还，师父安排的还业方式往往都是在人与人、人与事的矛盾中提高心性的同时消去业力，而不是真的需要偿命。反思后我发现自己在开车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守规矩的行为，其实还是骨子里没有根除的党文化观念造成的。比如我觉得我是大法弟子，我的时间最宝贵，我做的事情最重要，经常会漠视常人社会的规定，不遵守交通规则。比如我经常闯黄灯，觉得有安全距离时也会抢着左拐，觉得行人还远就抢行人过马路，在停车标志 stop sign 的地方不停够足够时间，在红灯停车时查看手机短信，在十字路口不巡视周围情况等等。这次如果我能在经过的十字路口时巡视对面车辆，有可能就会避免这次车祸。记得刚刚在美国开车的时候，我发现美国人非常礼让，不但司机经常让路，连行人在停车标志 stop sign 都经常用手势让我先行，这与在大陆的情况反差极大，让我非常感慨。但是我非但没有学会这样的风度，其实这不仅是风度，而是为别人考虑的思维及习惯，反而想当然地享受这种礼让。后来发现路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礼让我了，我还抱怨说现在的人怎么变了，而没有去反思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才导致情况变了。作为修炼人，我从来没有在开车这个问题上向内找过，好像认为马路上就不存在心性问题，不需要反思和改进。现在想来，我在马路上根本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比如尽管我抢行的时候都会保证安全距离，但仔细想想，抢行一定会给对方带来心理压力的，尤其是行人。修炼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应该做一个好人，处处为别人考虑，马路上也一样啊。自己怎么就没有意识到在行车路上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呢？二、怀大志而居小节，走正大法弟子的路。其实近些年来， 师父已经提醒点化过我关于遵守交通规则的问题。家人同修在路上也经常提醒我，不要抢，不要抢。但我总推说，时间来不及了，依然我行我素，内心深处对常人社会规则不当回事，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正事，为了节省时间，违反一些小节都是可以理解的。两年前，我曾经连续两次在抢黄灯的时候没有抢过去，也就是变成了闯红灯。第一次交了罚款，在网上上了驾校，上课的时候也没有认真听，通过小聪明，满分通过了考试。这种心态当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几个月后，又一次抢黄灯失败，闯了红灯。我去警局交罚款时，这第二张单子在系统内无论如何也查不到。后来警察只好作罢，说就算没发生好了。后来才知道，如果我在12个月内被扣除4分，驾照会被暂扣6个月。这才意识到师父保护，消掉了第二张单子，否则驾照被扣，完全不能开车的话，真的是会严重影响我的生活、工作以及救人项目的。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弟子不争气，做出这样的错事，让师父在百忙之中还得为我操心取消罚单。但更惭愧的是，后来我只是对闯黄灯更加注意了，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开车习惯，理由总是我的时间太紧，就得在路上抢时间。其实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圣者中教导过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只是我自己在这一个问题上从来不修自己，导致最后出大问题。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就忽视常人社会的规则。常人社会也是一层法的体现呢。这次事件后，我痛下决心，在师父法相前向师父保证，师父，请原谅弟子，这次弟子一定改。在哪里都不给大法弟子的称号抹黑，在马路上也一样。神奇的是，自从我在开车时注意规则后，我发现大多数人又开始礼让我了。原来真是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相由心生。三，利益之心。在各种执着心中，我一直很注意去修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这些修炼人的大忌，但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利益心，因为我在为项目或讲真相付出时，从来都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尽管我在常人社会中是精明的、算计的，比如我在购物时会用不同的信用卡购买不同种类，以获得最高返点。我会使用商家的优惠券，也会帮父母领取老年人的福利等。但以前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利益心，因为我觉得把常人社会中的资源拿到我手中，就变成大法资源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其实里面隐藏着利益心，而且是和常人社会的一种对立心理。这次事故发生时，警察告诉我对方的保险信息会在警察报告里，2天后报告就会出来，所以我没有直接去跟对方索要，因为当时也是有点劫后余生的感觉。可是一天天过去了，警察报告一直没有音信，我就开始有些担心，因为得不到保险信息就不能处理事故车。可是车在警局停车场里，每天都会产生高额费用，又想到如果对方没有保险，会不会得不到任何补偿呢？因为我肯定不会去起诉个人。一天又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师父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一下子打到了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 然后这段法又在我的大脑中自动背诵了几遍，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师父和大法对我的要求，我以前没有达到，而现在必须达到这个标准。于是我想，那个难受的感觉根本不是我，它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和执着、利益心，他怕吃亏，所以他难受。他不是我，我不要他。当我认清他不要他的时候，那个难受的感觉一下子就没有了，很神奇。原来当我想修的时候，那个执着心在大法中修去的这么快。四，改掉急躁心的坏习惯。这次事件中还让我修了急躁心这个问题。其实我的急躁心一直有，只是平时被知识分子的表面修养给掩盖了，所以大多时候表现不明显。比如我在购物结账排队的时候，会不停地寻找前进最快的队伍，然后换来换去，常常是我刚换到哪一队，那个队就变得最慢。路上也经常想换到车速最快的车道。这次因为迟迟没有收到警察报告，我开始变得急躁起来，打电话询问，有时说话态度会显得不耐烦。等到第20天的时候，接电话的人甚至都说不出什么理由来，但就是没有。那天我真的有点急了，就想我们有一个家长的先生是一个退休的高级警官，我要不要去找他帮忙，去警察局问问？刚这么一想，师父转法轮中的一句法又打到了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这么奸，就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谁欺负了你，你找他老师，找他家长，看到钱你要捡，就这样教育他。从小到大，这个小孩接受的东西多了，慢慢的，他在常人社会中自私心理越来越大，他就会占便宜，他就会损得。我明白了，师父不让我这样做。这时刚好发正念时间到了，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而且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怎么会为这些人间的琐事着急呢？这个心里着急不平和的状态，怎么会是我的真实状态呢？那它一定是假我，还是那个后天形成的由人的观念和业力构成的假我？我不能承认它，我不要它。我努力静下来，用前面的5分钟清除这个假我，感到那个难受的感觉没有了。接下来的10分钟正常清除邪恶。发正念结束的钟声刚刚响起，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正是警察局的，告诉我警察报告出来了，马上发给我。原来警察报告拖着出不来，是因为我的修炼还没有完成。试想，如果不是报告20天后才出来，我肯定挖不出这些根深蒂固的人心观念与执着。这真是一个剜心透骨的修炼过程。警察报告很清楚地说明是对方司机的全责。我发给了对方的保险公司，公司人员联系我说，马上开始理赔程序，并说他们很抱歉那个司机没有完全陈述事实，想减轻自己的责任，但他们会以警察报告为准。我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对我修炼中的提醒，那就是我在真上做得足够吗？有没有在表述问题时会按自己的理解或意愿去陈述？有没有为推脱责任而回避一些事实的情况？我会在这个问题上也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其实回首这么多年来，我们应该早知道人世间的任何事，你都不需用人心去操心、去争取、去担忧，只要顺其自然，把心用在修炼上，遇事用法去对照、去衡量，向内找修正自己，然后再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最后的结果，师父一定会做最好的安排。在法难的关键时刻，弟子越能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越能更好地清除邪恶，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否则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再次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师父给我生命的春天。作者江苏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1日。1994年4月15日，我在安徽合肥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班而得法。得法前，我患多种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中度萎缩性胃炎、胆结石、乳房小叶增生、偏头痛、神经衰弱、心律不齐、工伤造成的右手残疾等等。由于身患多种疾病，非常痛苦，心里总是闷闷不乐，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经人介绍，我从1990年开始学练各种气功，总想通过练气功把病治好，可是一直不见效。有一天，我在练其他功法静坐时，突然眼前出现一个人像，很清楚，但我不知是谁，总想弄个明白。后来在气功杂志上看到了在全国各地传授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的介绍。我一看，这不是我打坐时看到的那位慈眉善目、英俊挺拔的男士吗？他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觉得很踏实，可信赖。经过了解，我知道了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教人修炼真善人，要重心性修炼，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为别人着想，行善积德，做一个世上比好人还要好的高尚的人。还有5套优美舒缓的功法，使人强身健体，使修炼者很快在短期内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心里想，这就是我要找的师父。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1994年4月师父在安徽合肥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当年我在单位是担任会计和工会妇女工作的，工作期间从未请过事假，但这次为了参加学习班，我请了3天事假。进班后听师父讲的大法法理博大精深，然而又深入浅出，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气功课，句句说到我心里去了。我非常喜欢听，也很激动，常常是流着泪在听课。唉，3天时间太短了，我的假期到了，我要回单位了。我把心中还没明白的疑问写了一封信，请随师父一同来办班的同修转交给师父。同修劝我不要提早离开，说我听不完全课程，以后会后悔的。是啊， 我多么想天天看到师父的音容相貌，多么想听听从未听过的高深法理啊。可我又担心领导和同事不理解我为了参加气功学习班而请事假，心里矛盾重重。想不到就在我要离开的当天下午上课时，慈悲伟大的师父就把我信中提到的问题解答了。我激动得眼泪直流，就在我写此稿件时一直是泪流满面。我深深地感谢师父，我决定留下来继续上课，直到学习班结束。这个决定真是个重大的决定，让我收获满满，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一次我给自己一个选择，我决心跟随师父修炼到圆满。从学习班回来，我每天都沉浸在得法的喜悦中，清晨经常有人喊我的名字，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叫我起来练功了。我听师父的话，一骨碌爬起来赶快晨练。因我的风湿性关节炎腿肿胀，加上腿又短又粗，练静功盘腿非常困难，经常是疼得我全身发抖，汗滴伴着眼泪浸透我的衣衫。再看看脚，整个是紫色的，令人触目惊心。就这样，我记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吃苦就能消业。修大法这条路我选定了，再苦再痛我都坚持到练功音乐结束。现在想想那个痛啊，揪心扯肺，翻江倒海。我日日坚持，咬紧牙关，我不能辜负师父的苦度。晚上我就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心得。有一天晚上我们练佛展牵手法，当进行到握球拧掌抻的时候，我感到胸部有一股热流往外涌，回家后查看方知那是从我乳房流出的液体，从此令我痛苦很久的小叶增生肿块没有了。至今这么多年下来了，再也没有疼过，也没复发过。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修炼修心，我全身的疾病一扫而光，没花钱，没吃药，我的精神面貌也完全改变了。我天天喜喜乐乐，师父给了我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不仅如此，师父传的大法使我提升了思想境界，让我时时处处都为别人着想，不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对任何人都要善良。内心的纯净，无欲则刚，使我感觉到了心胸的宽阔豁达。师父啊，弟子怎么感谢您，千言万语诉不尽。回来后不久又听说师父六月份要去山东济南传法教功了，我真想再去聆听师父的讲法，可是因工作原因没能如愿。我就请本地同修带我转交了一份修炼心得交给师父，向师父汇报了近两个月的修炼情况。没过多久，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见师父来看我，并把我残疾的右手抚摸了一下，顿感痛胀的右手暖暖的，舒爽而轻松，那个舒服劲儿笔墨难以形容。我内心无比的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师父帮我调理好走了。我望着师父远去的那高大魁梧的身影，我跪在地上大声地哭喊着：师父，师父。我不舍师父的远去，猛然间仿佛从遥远的天际由远到近传来师父的声音：我还会来看你。我更是哭得泣不成声了。 我就一直跪在那儿哭着，直到把自己哭醒。醒来一看，哇，枕巾都湿透了。回首30年修炼的路，弟子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与加持。每当我遇到困惑和磨难过关时，我就会想起师父在传功传法时的谆谆教诲。那宏大的慈悲，像父亲一样给我们讲法，耐心地讲解答疑，更加坚定我修炼的心。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关，跨不过去的难。师恩浩荡，师父给了弟子太多太多，唯有精进实修，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的日子里，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不辜负天国亲人的期盼，跟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此篇稿件我写了几天，不停地哭了几天，热泪伴着我直到写完。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永远鼓舞着我前行。在生命的长河中，师父永驻我心。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